那九天高层他研究就是什么叫和平啊，建立人间的和平的时候呢，他特别讲到和平有几种不同的层次。那有一种最低的层次，他称之为 negative peace， 就是负面的和平。什么叫负面的和平？就是这种和平很简单，就是没争吵没打仗就叫和平，就是 the absence of violence， 就是没有暴力事件，你出去不会被人家揍了，那就叫和平。他说这是最低层次的，最低层次的和平。那这种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这种和平是最低层次的。他说第二个层次的和平呢，他称之为 peacekeeping， 就是有些人是他不但只不去闹事，他还可以想要维持现状有的和平，就是有比方说夫妻吵架，他就跟你说别吵别吵，一人少一句哈，当没事当没事，就把东西按下去就没事了，就 keep the peace， 保持和平。那他们就叫做这个就叫做 peacekeeping。 那他说其实真正的和平，他提了第三个层次，我觉得圣经讲我们要成为一个 peacekeeper 的时候 peacemaker 的时候，讲的是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和平称之为 peacemaking， 换句话说，如果和平的维护者是负面的，是比较是就是不也不是负面的，就比较是不是积极的，是消极的，把东西问题就按下去不解决问题，以至于大家都不吵架就没事。但是和平的制造者 peacemaker， 他是一种很积极的，有创造力的，用各种的创意去促进不同的人能够更加和平相处。所以对我来讲 peacekeeper 跟 peacemaker 的分别就是 peacekeeper 比较是把问题扫在地毯下面看不到当没事，不你们不吵就好了。 peacemaker 会想办法说我要想尽办法处理你们之间的问题，解决了大家就可以继续的真的有个和睦的关系。所以 peacekeeper 比较像是我们基督徒想要做的最高的一个层次。那根据这三个层次我觉得是这样，基督徒至少就是你的底线，基督徒的底线就首先第一点，你要 make sure 自己至少不要成为一个 trouble maker， 就不要那个制造麻烦的人我每个人都是从 trouble maker 开始的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很纯种的 trouble maker 我今年回到深圳的时候遇到一个我20年没见的朋友，很好的朋友，以前20年没见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那在吃饭当中呢，因为20年没见，他不知道我现在原来做了牧师，所以他就跟我聊起一些我们童年时候我做过一些很不堪的那段的过往。那他讲的一些事情，其实我已经不知不觉把那些事情收藏在我记忆的海洋的深处，我也不想提起。但是他一讲起，我就想起我确实做过这么缺德的事情。那其中一件事情他提到是他小时候来我家住，那我家是14层楼，有电梯。那有一天晚上，我们两个王八蛋呢就闲着没事做，就想说有点损招来弄一下我们隔壁的邻居。那我们做了一件什么事呢？我们就花一个晚上14楼，以前人都是我们那个年代20几年前都是踩脚踏车对吧，上班他们脚踏车就放在同一层，我们就把14层的脚踏车从电梯搬到第5层，第5层搬到第8层，第8层搬到第3层，第1层的搬到第4层，所以整栋楼的单车被我们全部换过位置。所以换完之后我们就睡觉，那你就可以想象明天大家赶着上班的时候，对不对？整栋楼在找脚踏车，怎么我脚踏车怎么到6楼，6楼到8楼，然后就整栋楼一起骂街骂娘，就那种就是很爽对吧。但他不提我也不我也忘记了，他提是因为他觉得你以前这么混蛋的人怎么今天做了牧师对吧。所以我以前的起点就是一个很纯正的 trouble maker， 就是有一天到晚觉得这社会太和谐了，总得闹些什么事情对吧，大家处理一下。我觉得基督徒第一件事就是不要成为 trouble maker。Peter Tanji 有一次讲到的时候，讲到这个 troublemaker 跟 peacemaker 之间的分别的时候，他讲说 troublemaker 有几个特点我跟你分享。第一个特征就是 troublemaker 一定喜欢造谣生事背后说人不是重点，被人说背后说人坏话，而且说的东西都是谣言，这才是重点。 啊，我们都喜欢悖论讨论的，对吧？有时候讨论挺事实的就 OK， 那有时候背后讨论的是纯粹造谣的，造谣生事啊，这点不好。那第二个 trouble maker 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制造纷争，拉帮结派啊，拉帮结派这个就不好了，对吧？第三个就是总喜欢把小事变大，大事变得巨大，对吧？凡事喜欢火上加油，这是trouble maker 三大特点啊，就喜欢制造纷争啊。我上礼拜看了一篇文章，不错啊。我需要换一个麦克吗？我换一个好了，我觉得奇怪声音。哦 ，Hello，OK，OK 啊。Esther 在 Christianity Today 的 magazine 上面啊，他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我们活在一个年代呢，就是有很多的基督徒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挺像样的，就是像不像样，是个门徒。可是奇怪，因为现在时代大家都在用社交媒体，可是基督徒一旦上了社交媒体，有时候会做一些比较任性的事情，就是跟非基督徒一模一样的。这现实生活中还不错，可是上了社交媒体，大概从来没有人在教会教一个基督徒应该在社交媒体，用社交媒体的时候 Facebook 啊，什么 Line 啊，什么 WeChat 啊，就是你应该有些什么表现，以至于你的表现不至于跟不信主的一模一样。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特别教人家说叫什么 technological discipleship， 就是怎么样教一些基督徒在使用 online 的一些社交媒体的时候，也能够行为比较像个门徒。所以我跟你分享一些就是 trouble maker， 如果是怎么样会 trouble maker。 第一个，他说要特别留意的是，如果是基督徒就千万不要为了点赞而闹矛盾。我认识一个朋友啊，50几岁了啊，他去一间英文的教会，前一阵子他发了一个 post 在 Facebook 上面啊，那个 post 挺恶毒的，他基本上那个 post 把他们小组的人全部骂了一遍。为什么呢？他骂只有一件事，他是说我每次 post 东西的人，我的小组的成员没有一个点赞的，可是我小组另外一个成员 post 东西每个人都点赞，他说我的小组人不爱我，他因此他就发了一个很恶毒的东西出来，就小组人全部骂了一遍啊。你知道如果你是16、17岁，那我了解，对吧？16、17岁你都全时间在收集点赞，可是50几岁还在收集点赞，那我觉得就需要悔改，对吧？需要悔改。所以网络使用是这样，就是社交媒体，我觉得它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什么，可是有些事情到了某个年龄段就不太适合再做，对吧？就比方说你总不能50几岁一个大老爷们，你还 post 什么自拍照，还剪刀手啊、嘟嘴啊什么，对吧？这种，圣经虽然明说干这样的事情呢会下地狱，可是我觉得至少会引起公众的不安。我有一次跟弟兄姐妹，有些弟兄姐妹说来来自拍自拍，然后我就跑去自拍，那没问题，自拍没问题。自拍完了之后，他加些效果，就加完效果之后，他网上 po 出来的时候的效果是。总而言之，我成了一只猫咪，就那我有时候 post 一些东西出来，有些朋友会善意的提醒我说，类似的东西以后少 po， 对吧？他说，因为这会引致我，对吧？我不安，我恐惧，我呕吐，对吧？所以我就说，那好，我少 po， 我少 po。所以第二点要注意，就是如果你是基督徒，发朋友圈 po social media 有点智慧，不能太任意。我有时候跟朋友说，有些朋友跟他说，我说你到底想不想交女朋友？他说想啊。我说想，你以后少 po 这种东西，这什么女生都不会开车啊，什么那种，就你少 po 这种东西，就你 po 完这就自断绝了后路了啊。这个，所以 po 东西要小心啊。有一些东西，有些人，我看你在朋友圈 po 东西，就知道你不是一个喜爱和平的人，你是一个喜欢闹事的人。所以我觉得基督徒 po 东西要小心，就是如果你想要不要成为一个 trouble maker， 再 po 多 po 些正能量的东西，对吧？什么美食啊、风光啊 ，po 狗照，对吧？瞬间这社会就和谐多了，对吧？就别 po 那些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第三个，他特别提一个，我也中过招，就是不要把个人的矛盾把它微心化。就是你知道有些人是他跟你个人闹矛盾，他不跟你当面谈，他直接 po 个什么在 Facebook 什么 po 个东西出来直接骂你，那这种就我觉得有点不厚道， 对吧？我也试过的，怎么有人跟我说，哎，那谁又在网上实名举报你什么？那我的原则是这样，就如果你跟我有什么的意见，你只要当面跟我说，你私下找我说，我一定听。但如果你没跟我沟通，你直接抛东西了，我一概不予处理的，就是我不会听了，我直接把你拉黑算了。所以啊，那现在有些是挺过分的，然后我们都说，有些人真的是看到女朋友的朋友圈才知道自己被分手了，那这种我觉得就实在太过分了，就事先不沟通啊，也不通知一声，直接发个朋友圈，我们已经分手了。以下这首歌代表我的心情。天哪，这是什么？你知道人际关系的沟通是没有最烂，只有更烂。所以啊，小心就是网络的使用。我顺便提一提，就是讲到 trouble maker， 就是你不想成为一个 trouble maker， 怎么不要为了点赞闹矛盾，不要任意发朋友圈。啊，抛东西要有智慧。第四个，就不要把个人的问题公开化在朋友圈，不应该这样，应该有问题私下找他去谈处理了，那比较不是一个 trouble maker 的做法，对吧？好，那么当你开始说，我现在已经成熟了，我不再是一个 trouble maker 了，我也不是一天到晚没事弄人家脚踏车什么的，啊，我已经不干这种这么低能缺德的事情，那你就开始要升级了，把自己变成一个比较 peacekeeper。那 peacekeeper 就是那种说尽量把东西都压下去，那好一点。那如果你再升级呢，我觉得在马太福音五章九节里面，耶稣说很清楚，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气的。他说使人和睦的时候，他用的字是 peacemaker， 他指的不是说那种说维持和平不要吵就那种人有福，他是说你真的解决问题，去制造和平，去做一些事情来促进整个团队更加和睦相处的，他说这种人就是有福了。所以今天我们会看一段经文，是里面提到是有一些的原则，叫我们如果你要成为一个 peacemaker， 你真的去，无论你去到哪，你去到某个公司，那个公司的人际关系就会变好，变越来越好。你认识某对夫妻，他的婚姻就会变好。你去到这个小组，小组的人际关系就会变好。你要成为这样的人，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好的学习。那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会记载在腓立比书的二章一到九节，一到九节。那我先介绍一个背景，很简单，就是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那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处理两个问题。内忧外患，内忧就是他们有纷争，外患就是有假教师。这今天不讲假教师这部分，先讲内患。内患是什么呢？腓立比教会大概有两个姐妹啊，你看到最后的时候，四章二节的时候啊，你保罗写信有潜台词，你要听得懂，就是他里面写说啊，整间教会的人都要鼓励两位姐妹在主里要合一。这两个人，一个叫什么有阿蝶啊，这什么鬼名字？有阿蝶应该叫纯妒姬。他是一个蝶姐一个鸡姐，反正这两位阿姐就在教会里面闹矛盾，大概是拉帮结派，就弄得很头痛。所以保罗特别说，哎，你们要合一，然后最后讲完合一就提他们，你们要喜乐，我猜说你们要喜乐。所以保罗在腓立比讲到喜乐的时候，他的背景是讲人际关系的不和。保罗讲得很清楚，你看保罗讲话很有艺术的，他是这样说，保罗是说，你看我为了福音的缘故被囚禁，我被囚禁，我受苦，我缺乏，可是这些我都处理掉了，我都可以很喜乐，因为我知道神有神的心意在，这些东西我一点都没有痛苦，我很喜乐。可是他后面加一句，他说我的喜乐还有一点还没满足，那就是你们的什么蝶结跟鸡结这件事情弄得我很头痛。他说如果你们能够把这件事情处理了，你们能够合一和睦的继续为福音的工作同心合一，他说我的喜乐就什么满足了 complete， 就是我本来挺喜乐的，虽然环境很糟糕，可是我很喜乐。可是有一件很头痛的事，如果你们把这件事解决了，我就很喜乐。所以保罗是鼓励他们。那今天我们就从他的这段经文里面，有一段经文是讲到保罗特别叮嘱他们，你怎么处理人际关系这些矛盾的。那这段经文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啊，我们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我很快就带过，第二部分花多一点点时间，第三部分是结尾。第一部分在腓立比书的二章一到二节，他首先讲的说，如果你要成为一个 peacemaker， 你要成为一个去到哪都是人际关系的高手，有一些先决条件你需要处理的。 那我们看看这些先决条件是什么好吗？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二节，那边说，保罗说，究竟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有没有使你们坚强起来？他的爱有没有鼓励到你们？应该翻译成安慰比较好。他的爱有没有安慰你们？应该前面是翻译鼓励，后面翻译安慰。所以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有没有使你们得到的鼓励？下面是他的爱有没有安慰到你们？你们和圣灵有没有团契？那下面说，你们彼此间有没有亲爱的同情的心？原文是 mercy and compassion， 所以应该是翻译成怜悯跟同情吧，同理心啊，怜悯跟同理心。他说如果有以上这些先决条件，如果都有的话，他说下面我才能够要求你们要有共同的目标、同样的爱心、同样的情感和一致的想法，好让我充满喜乐，应该好让我的喜乐满足。好，这边保罗说了，他说和睦相处需要有先决条件的啊，什么先决条件呢？他有讲了，那这边讲的是真和睦，不是假和睦啊。我先分清楚，我有发朋友圈也有说过，真和睦跟假和睦不一样。假和睦意思是说我因为跟这个人保持距离，因此和睦，这叫假和睦，对吗？就是我跟你从来不深交，我来教会只是见面 say hi， 见完 say bye， 这样是不会吵架的。那如果见面 say hi 都能吵架，对吧？他跟我 say hi 的时候态度不够庄重，对吧？见面 say hi 都能闹矛盾，那我就只有一句话跟你说，就是别忘了吃药，对吧？不要放弃治疗，你还是有希望的，对吧？但是普通人不会，大部分人就是见面 say hi 不会吵架的，深交就吵架。真和睦指的是我们能够在同一间教会，我们能够深交，我们能够一起合作做一些事情，为神的国度做一些使命的事情，在这个环境下我们还是可以和睦相处，这叫深交，这个是真的和睦。所以如果要真的和睦的话，那你必须有些先决条件。你知道处理人际关系大概有四个不同层次的，那我先是最低等的层次。有些人一旦遇到人际矛盾，他首先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都是外在环境的错，就是我在公司闹矛盾了，换间公司就会没事，我找错公司，那老板就混蛋，对吧？我同事都是猪队友，都是这样，就是就是婚姻都是你的错，对吧？我找个另外一个人换动婚姻就没事了啊，儿子不听话啊，生错你当没生过你，对吧？我收养一个，对吧？就是都是外在环境的错，我只要换一个就没事了，就解决了，就是从来都不是我的错，都是你们的错，这是最低级的。那如果你一旦遇到人际关系冲突，你的想法是这样的话，基本上已经注定你这一辈子会很痛苦的啊！你一定很难有深交的朋友，对吧？你会越来越孤单，朋友圈越来越小，越来越窄，那最后就只能够自己躲在家里感叹说啊，我真是孤星下凡了，什么注定孤独一生啊，什么很惨啊，什么唱首歌什么的啊，就是大概是那种啊。但是如果你开始说第二个等级，你说诶，我开始要进步了，一旦遇到人际关系问题，你开始觉得说如果我学一些人际关系的小技巧，搞不好就有改进，诶，你变聪明了，你开始觉得说我想要有一点改变。小技巧有一个好处，就是通常你学一些人际关系的小技巧立竿见影，马上有些改善。可是你不能停留在小技巧的层面，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人际关系的技巧适合用在跟你有某些关系不能太近的人身上，因为如果里面没变，只靠技巧的话，你是装出来的，装出来的话在跟你不熟的人面前可以处理得很好，有个假象，哇，这个人第一印象给我很好啊，真好像 EQ 挺高的，好像是个人际关系的高手啊。可是这种小技巧呢，一旦用在熟人面前呢，你就露馅了。特别是如果用在你的枕边人，就绝对不 work， 因为你枕边知道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别跟我装了，这些小技巧不管用，对吧？所以小技巧有没有效果？有，可是它有限，它不会让你变得很强。有一些改变好过说你一天到晚说都是他的错，对吧？至少你学一点。第三个层面，你开始觉得说小技巧有点改变，可是改变不大怎么办呢？有些人会突然觉得说，除了技巧以外，可能我里面有些问题没解决掉，我需要找一个 比较有经验的辅导，见见他，处理一些比较深层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的话，诶，我的人际关系会突飞猛进。就是除了技巧以外，我还需要解决更深层的问题，那你又更进一步了，因为你看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人际关系原来它有更深层的原因的。这是第三步。可是这一步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第一，心理辅导挺贵的。我们这边那个对吧 ，Dr. Quark 那些啊，就是200多块一个小时，天哪，对吧？谁有那么多钱对吧？除非是很严重，不然不会找他。而且找到一个合你胃口的心理辅导不容易的，不容易的。这有料的心理辅导很少，这骗人很多的，这有料的很少。这有料的通常都很贵，而且有料的呢，通常都是 waiting list 对吧？你跟他说哇，我婚姻出问题啊，你明年来找我的，等明年我都离婚了，对吧？这太晚了，对吧？这没办法，对吧？这个是好处，可是这个不够快。你知道保罗在解决人际关系的时候，他把整个层面又提高了最高的 level。他跟我们说，你们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冲突，真正的根的地方，不是心理辅导解决得了的。也不是一点小技巧就能够解决，也不是怨天尤人问题就会解决。他说原来人与人之间没办法好好深交和和睦相处，真正的根源的解决是要透过神的关系来解决的。因此他把整个解决放到一个高度是你没办法想象的。他说有些先决条件，就是如果你跟基督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没有试过跟他因为建立关系得到过他的鼓励，你也没试过他的爱真的安慰过你，你跟圣灵没有常常一个密切的沟通，觉得很密切，哇，圣灵常常跟我讲话，如果这一都没有，你就不会成为一个有 mercy 跟 compassion 的人。那这样的话，其他的什么一些小技巧啊，那些找心理辅导啊，只能勉强改善，但是不会根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保罗特别提说这是先决条件。好，这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花一点时间，下面保罗再讲下去，他就直接告诉你说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我读给你听啊，这很有意思的。腓立比书2章3到4节再接下去讲，他讲完的先决条件，他就讲说，他说啊，不要自私自利啊，他那边讲了四件事情，两件是不要做的，两件是要做的，先讲两件不要做的。他说第一件，不要自私自利，第二，不要贪图虚名。那下面讲要做的，第一个要做的，要彼此谦卑，看别人比自己高明，第一件。第二件就是不要只顾自己，也要什么，也要关心别人的利益。OK， 四件事情，我先说两件负面的，就不要做的。那第一个，保罗说不要做的，他这边指的是一个内在的行为跟你的性格的模式。他说自私自利，那自私自利对我来讲啊，不是太传神的翻译。原文原文的希腊文讲的是 hyper fighting， 你知道 hyper fight， 你有没有看过韩国的跑男原版韩国版？就是那些不是参加玩游戏的明星，不是有一对韩国美女在旁边加油吗 ？fighting 那种对吧？就是人活在世上是要努力的，你需要 fighting 对吧？是要 fighting。可是 hyper fighting 呢，就不是普通的 fighting。hyper 意思是过分，太喜欢 fighting。它指的是有些人你太想要一件东西。你所有的心思意念都跑去说我一定要这种东西，为了这东西我要 fight fight fight， 我不惜牺牲所有的人际关系，牺牲所有的时间，牺牲我跟神的关系，我都要得到这东西， hyper fighting。 这是为什么他会翻译成自私自利，因为这种人会很自私。你翻到你怎么只顾自己的事啊？因为他有一个东西他太想要了，我人生除了这个我其他都不想要，我就想要这个，所以我要 fight，我要努力争取到一种地步，我放弃所有的东西，这个就是我要的。所以圣经这个字是形容 hyper fighting， 就是你脑海里面只有一样东西你想要，就是那样 hyper fighting。 那这第二个叫做贪图虚名如果你是 old timer 读过 King James Bible， King James Bible 翻译得很好， King James Bible 翻译成是 vain glory， 啊 ，vain glory 就是 empty glory， 这基本上跟原文一样的啊 ，kino doxia， 啊 ，doxia 是指啊荣耀。有时候我们讲圣经说神的荣耀就是 doxia， kino doxia， kino 是 empty， 就是有一种叫虚假空的荣耀。好，我要解释一下这个，因为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圣经说不要贪图虚名，我或者读到英文的版本说不要追求 vain glory， 我心里第一个反应是关我屁事。对吧，因为我不是一个贪图虚名的，我因为对我来讲，当我读到说追求一些比较虚空的荣耀的时候，我对荣耀的理解是那种五颜六色啊，很 grand 啊，很浮夸的啊，那种叫荣耀。就是比方说，如果你说我的人生目标就要当影帝什么，当他们港姐什么，这种叫我称之是 vain glory， 就是你要追求一些很浮夸不靠谱的东西，对吧。所以我第一个读到这段经文就跟我说这关我屁事，我已经没有追求虚名了。可是当我真的去研究到底圣经里面说 glory 的时候，它讲的是什么鬼东西的时候，我才发现说，诶，原来在希腊文化里面，当他们讲 glory 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讲一件非常着地的事情，几乎所有人都中招的事情。其实他讲的 glory， 其实希腊文的 glory 讲一件事，英文叫做 weighty matter， 你知道什么叫 weighty matter 吗？就是一件东西如果是有分量、有实质的价值的，这个叫 glory， 这件东西是有分量的、重要的，它有实质的，不是吹出来的，是真的有料的、有实质性的重要性、有价值的，这个称之为 glory。 那一件事如果它是表面上吹出来好像很厉害，可是它没有实质重要性的，这个称之为 vain glory。 当你了解 glory 是这个意思的时候，你才发现其实保罗这边讲到一个人际关系冲突很根本的问题。他说因为人，我跟你一样，虽然我们没有说追求很浮夸的，我要当影帝啊，什么最出名的，我要当李嘉诚，大概没有人有这么高的理想。可是重点是这样，我跟你都犯了一个毛病，我跟你内心层面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很害怕我这一生没分量、不重要、没价值，这是我跟你都会怕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花一辈子的努力，其实我们追求什么？我只想追求有人觉得我有分量，有人觉得我重要，我这一辈子过了之后有人觉得你有价值。我们最怕就是这一生过了没人会纪念你，你死了就死了，没人再会提起你的名字，没人再会讨论你，就像你不存在一样。我们害怕的是没有存在感。我们不一定，保罗说不要贪图虚名，指的不是说你有一个很高深的计划你不能追求，他指的是人深层里面我们都想追求的东西。我都希望我的生活是有分量的，我也希望我做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我希望我重要，我需要知道我身边的人 care。 你知道，因为我们我上次读这个奥古斯丁的论文里面讲的很有意思，他说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太渺小，才会常常把自己放得很大，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重要，因此不知不觉要把自己讲得很重要。那我们喜欢吹牛的是吧，有时候讲话把自己讲得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没有存在感，所以才会无时无刻的刷存在感。这是我跟你都要的，所以贪图虚名，你不要以为讲的是很 grand 的东西，跟我关我屁事，对吧？关我的事，我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无时无刻各种的刷存在感啊。你知道 po 微信为了什么？不就是要刷存在感吗？对吧？我这么努力为什么？不就是我就很怕我这一生不 significant， 我要的是这个。我们最害怕的不是被攻击、被伤害，我们最害怕的不是疾病、灾难，我最害怕的是我不重要，没人觉得我重要，这一生过了好像没过一样，等我走后没人纪念、没人提起、没人谈论，这是我们最怕的。你知道马太福音7章23节耶稣讲过一句话，我以前从来不觉得这句话很重， 因为耶稣有时候讲这话挺恐怖的，我觉得哇，这骂人了，对吧？耶稣很会骂人，可是耶稣有一句话骂得挺恐怖的，我觉得比那种什么真的要下地狱什么的给我滚蛋那种更严重。你知道耶稣有一句话说什么？他说有一群人，他说幕后的时候有一群人来到他面前说：“主啊，主啊，我跟你很熟啊，喝茶吧，聊天。”他说：“主耶稣说，我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知道全圣经里面，我觉得这句话是挺重的。你知道这句话，我不认识你们，是一种终极的审判来的。我们很怕就是别人 ignore 我们的，忽略我们，就是我们在他面前一点重要性都没有，我的存在跟他来讲不重要，他当我没到的，他当我不存在的。当创造宇宙的神跟你说一句说你真的不重要，你在我面前就是个屁，我不认识你们，跟你没关系，对我来讲，对一个人来讲，被造的一个人来讲，这是最终极的审判。最终极的审判就是创造你的神都说我不纪念你，我不记得你，我跟你没关系，你给我滚。人生最痛苦莫过于是这个了，我觉得。因为我们都害怕自己没分量，我们都害怕自己不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害怕自己不重要，我们才会变得自私自利的，才会变得 hyperfighting 的，才会觉得某样东西如果我做得住，我如果这件东西做得住，我就重要了，我就有点分量了，完了之后大家都会纪念我了，什么写本书啊，什么乱七八糟，什么就是反正有一些成就，我死了之后大家就会觉得我重要，纪念我，这是每个人心理层面都需要有的东西。可是这种东西只有神可以满足你的，只有创造你的神跟你说我给你永恒生命，我永恒都可以跟你说我认识你，你对我来讲是重要的，我没了你不行， 我为了要找你，我必须要派我的独生子为你死，就是我要告诉你我没了你不行，我绝对要你，这个是我跟你最大的安慰，也是这种安慰能够使你能够放下心来，觉得哎，既然创造宇宙的神都把我当回事，都觉得我有分量重要，你就不需要 hyperfighting 了。人生需要争取，需要努力，没错，可是一旦变成了 hyperfighting， 你的人际关系出现问题。 hyperfighting 就表示说诶，你还挺一天到晚顾自己的，你已经没暇顾别人的事了，因为那你心里面太空虚了，太没分量，太自卑了，一定要全世界拿点东西才可以觉得自己 OK，你哪还有闲情跟人家什么 enjoy 人际关系？除非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保罗讲先决条件呢？除非在基督里你得到了鼓励，除非他的爱给你很大的安慰，觉得啊，他真的这么爱我吗？我真的有分量吗？他真的会永恒觉得我真的这么可爱吗？那这种的安慰，这种鼓励，圣灵不断提理，你有了这些之后，你发现哎，我现在不需要hyperfighting 了，我不需要一定要有些东西我努力就好，得不到算了，我追求别的都可以，你才有闲暇的功夫，有什么有所谓的 mercy compassion， 还会去爱一下身边的人，还会有时间说哎，出来聊个天，我想关心一下你，你才会有空做这样的事情，你才会有办法说我想要跟身边的人处好一个人际关系，这点根治了那就很不一样了。我跟你分享一个小的见证啊，我发现我最近这两年啊，我自从 focus 在耶稣基督恩典，从那一刻开始，我的人际关系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最近这两年，我发现我一点东西真的会，我自己感受到里面在变，我真的比较少想到自己的事情，我比较多有空想说你的需要是什么，你想要什么，我能够做些什么能够满足你的需要，我比较多想这样的事情，而且人际关系的圈会越来越大。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假如你有胃病，假如你有胃病，如果你胃病胃溃疡不处理的话，基本上你很难吃东西，你可能只能吃什么稀饭啊，白粥啊，吃一些比较淡的东西，可是大部分的食物你都不能吃。 那你有很多的办法处理这个问题，你说啊，粥给我煮好味一点啊，什么加点小菜什么，可是这个不会处理问题。就比方说，如果你不治好你的胃病，你享受不了很多的美食，就是你对吃东西的范围不能扩大，你不能说哇，世间各样美食我都可以吃，因为你的胃不行。人际关系也是一样，如果你里面有种病叫做说我一直觉得自己没分量，这个病如果没有得到根治的话，你就会不断来处理这个病，你就没办法跟很多不同的人在交朋友，就表示说你的朋友圈会变得很窄，你享受不了友情爱情的很深的不同层面。但是一旦里面越根治，你的朋友圈会越宽，你就越能够享受不同人啊，不同阶层的人跟你做朋友，也能够跟他们相处得很好，也能够相处的享受当中的那种的友情啊、爱情啊、亲情啊，各种都不一样，对吧？以前那种乱七八糟你觉得三姑六婆处理不了的亲情，现在你都可以处理得很好了。因为什么？你的病好了，我现在能够吃辣了，为什么？胃病治好了，我现在什么都可以吃，对吧？啊，人际关系也是一样，就是神造我们其实是要我们享受人很多的喜乐，很多的满足感是来自于人际关系的。如果人际关系出了问题，很多美食你享受不了，但是如果你治好的话，你会发现你的人际关系，诶，我的圈子好像可以无限的变大，这是 unlimited 的，我跟什么人都可以交朋友，而且很快可以交得很深，享受到那种 的友情。那这种是你整个觉得很丰盛，都好过你躲起来的嘛。啊，胃病啊，什么都不能吃，躲起来吃粥吧，这种很痛苦的，很痛苦的。这人际关系也一样，就是我鼓励你，就是如果保罗这边说这才是根治的，那你就去根治它吧。那最后啊，用这段经文做结束了啊。最后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九节继续提，他说啊，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他给我们一个榜样，就使人和睦者他的实际的榜样。他说他原有上帝的本质啊，却没有滥用与上帝同等的特权，相反的他自愿放弃一切啊，放弃一切很重要。这个字原本是 empty， 取了奴仆的本质，他成为人，以人的形象出现，他自甘卑微，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上帝高举他，以致至高赐给他那超越万民的名号。圣经有很多的经文讲到耶稣基督，可是这段很经典，是因为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表达了耶稣基督的内心世界。很多福音书讲的是耶稣的行为，他的教导，可是他没有揣视他内心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保罗这段圣经是其中一段揣摩，就是解释耶稣基督他的内心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他才说你要以耶稣基督这种内心的世界为你的心。如果你的态度跟他看事情态度一样的话，你会变得不一样。那他的内心世界是怎么样的？很简单，那第一点，他说他原有上帝的本质，可是他下面做了一件事，他说他自愿 empty 了一切东西。他跟上文的 empty 是成正对比的，我们追求的是 empty glory， 他相反，就是说我们本质是没什么 weighty matters， 我们本质就没什么实际的分量可言。可是我们呢，这一生就是啊，就过了喜欢装叉嘛，这一生就是不断的吹啊，各种的东西啊，用文凭，用钱，用一个什么漂亮的老婆老公啊，什么就用买楼啊，什么各种东西来把自己装饰成好像看起来挺有分量，挺有价值。可是他说基督是相反的，他本身是很有分量的，他有跟神同等的 glory 的荣耀，可是他什么把这一切 empty 了，就怕他把这个真实的分量全部倒空没了，把自己变得一文不值，取了奴仆的形象，最卑微的那个，因为他帮人洗脚嘛，当初帮人洗脚是奴隶中的奴隶才是洗脚的， 他说他做了一件跟人类的本性相反的事。人类本性就是我们很怕没分量，因此我很怕面对自己没分量这个本质，因此我做所有的事情就是我吹着自己有分量。耶稣本身很有分量，却把自己弄得一点分量都没有，为的是让你跟我有分量。因为圣经说他把自己本来有的东西没有了，就为了把那些东西能够给你啊。我最近薛磊跟我讲一件事，我觉得很搞笑。我开始听的时候也觉得很痛苦啊。我说我从解释福音这件事情，我解释的，哎，我想我讲这种道讲了100多遍了吧，对吧？薛磊最近告诉我说，哎，你怎么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个道理？天哪，这还好有录音为证啊！我发现这种道理是我需要每个礼拜提大家才会懂的，因为礼拜一开始你又开始犯病了，又觉得我没分量，又开始 hyperfighting， 又开始贪图虚名，对吧？我发现人要处理这根治的问题是挺难的啊。虽然我已经讲过好多次这个，可是我发现，哎，我后来发现没人听懂，所以我后来发现说还是要不断隔段时间要提一提，对吧？刚好这段经文啊，其实也是提我自己，因为我也同样犯病的，我也同样犯病。到了礼拜一醒来就觉得，哎，怎么样可以使自己更有分量啊？就是这种就中招了，对吧？就是一想起主耶稣基督说，哎，天哪，原来他答应过，他把他的分量已经给我了，为什么在现实中我收不到？为什么我还是觉得自己没分量，感受不到？这才是我的问题，这才是要我每天都问神说，到底我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你圣经明明说耶稣你把自己分量都倒空了，就是为了让我很有分量吗？为什么我不觉得呢？啊，当你这样处理的话，哎，你会经历到神真的会跟你说话，神真的会借着各种的方式让你知道说，你可以停下来，我就可以让你感受到你真的重要，你能感受到我的爱，圣灵的团契。所以后面前面讲的先决条件就是答案了，就是那基督，你跟基督关系好的时候，你会得鼓励，他的爱会安慰到你，圣灵跟你的团契也会不断提你的啊。我跟大家都说过，圣灵的团契指的不是 audible voice 啊，不要千万不要追求那种什么今天祷告明天神跟你讲，嘿，你有价值的，不，神不会跟他这样跟你说的。圣灵跟你讲话一定是透过心思意念，你会有个意念出来是以前没有的。以前你一天到晚想的都是，哇，我这个王八蛋没用啊。突然间有个意念，有一天告诉你说，谁说你没用的？你忘记基督为你死了吗？你知道你在神面前你什么价值吗？你值多少钱你知道吗？你无价。这种意念出来其实就是圣灵跟你在团契了，他跟你在沟通，他在不断提你说，你不用再这么辛苦 hyperfighting 寻找你的价值，因为你的价值已经在基督里。如果你没听过圣灵这样告诉你的话，你要求了，神啊，我不要一辈子装叉的一辈子，明明没分量，装的自己很有分量，我这一辈子累不累啊？那如果我病治好了，我就觉得我有分量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应该在人际关系上面，我真的享受到爱，我就有空去跟人家聊天，我有空去爱别人，因为爱的缘故我生命也很丰盛。这就是今天保罗处理人际关系很重要的一课。我也希望我跟你啊，如果我不知道你哪个程度啊，你是最低等的，觉得凡是人际关系都是别的错，我没错，那你就进步了，要学些人际关系技巧。那如果你已经到了第二步，晋升第三步，如果到了第三步了，你需要学习根治，那根治了就不一样，好吗？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人际关系不容易啊，我们一辈子要学的功课。有时候我们很忙，忙着 hyperfighting， 忙着追求贪图虚名啊，有时候真的没空停下来，真的跟家人好好相处，跟身边的朋友好好相处，跟公司同事，跟男女朋友啊，有时候真的没空。有时候我们一天到晚因为害怕自己没分量，都忙着追求一个虚假的东西，然后我们从来没感受过神你的医治的临到。但今天你的经文提醒我们，原来要根治这个问题，重点不是技巧，重点是我们跟主耶稣你的关系。原来你倒空自己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何等有价值的，让这种价值能够医治我们，帮助我们， 处理我们内在的问题，让我们的人际关系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能够享受人际关系所带来的丰盛。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Amen。